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我们常说，多祷告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基督徒的读经和祷告，就像人要吃饭和呼吸一样的重要。祷告不仅是我们和神沟通，祷告操练我们的信心，寻求神的心意引导。祷告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交托，让我们心灵平静。通过祷告，我们与众圣徒连结，凝聚力量，彼此支持，共同经历信仰的真实。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以比喻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功课。今天天国的奥秘，史蒂凡老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主垂听真诚恳切的祷告。
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主垂听真诚恳切的祷告，是有关祷告的比喻。路加福音记载三个有关于祷告的比喻，一个是在11章的5到13节，第二个是18章的1到8节，第三就是18章的9到14节。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11章的5到13节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位慈爱的主，他垂听急切的祷告，就是半夜来祈求朋友帮助的这个比喻。在这个之先呢，我们要回头去看一下啊，11章的1到4节，就是主教导门徒啊怎么样来祷告。在这个之后，从第5节开始，就是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个比喻啊，来说明祷告啊应当祈求什么样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来啊把这一段经文呢来读一下啊，然后找出看看它的重点在哪里。所以第5节呢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呢到他那里去，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第7节，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第8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好，先停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重点出来。第一个重点就是，人难免会有物质的需求，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必须要请求别人帮忙。但是一般人却是缺少同情的心，是吧？这是第5到第8节告诉我们的。第二个重点就是，这位神他是信实的，也是慈爱的神，他会回应人的祈求，他给我们的都是胜过物质的 最好的属灵的礼物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灵。这是第九到十三节说的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一个祷告的比喻，这里也没有角色对应的关系，而是有三组互相比较对比的这个关系。那是什么？就是给饼的和求饼的啊，这是一组。那父亲和儿子，再来就是上帝和门徒啊，都是在这里来出现啊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本文来看一看，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呢，我读了这段经文呢，你看看你是不是跟我有相同这种感觉？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你看讲了好多次朋友，到底谁是谁啊？许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是搞得满头雾水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现在为了避免我们搞混掉了，我就把它说是朋友甲、朋友乙、朋友丙啊，那这样就清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一个朋友，称为朋友甲啊，摩甲。这个是谁？这个人呢，就是从远道而来，他半夜呢来到他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朋友乙的这个地方来，要来拜访他因为来了已经很晚了，又饿又累啊，所以需要得到照顾，好好的休息。这样的一个人叫做不速之客这是朋友甲。好，朋友乙就是朋友甲的朋友，他要热心来接待这个远道来的这个朋友甲，但是因为他没有事先预备吃的饼，所以临时就急需去找他的朋友，就是朋友丙来帮忙。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首先他的朋友是不速之客，可能就是没有事先通知他。当时啊，不像现在是吧，有手机通信很不方便了，已经来了才说哦我到了那已经来到跟前了。那你要看一看他来的到这个朋友乙的家是什么时间？是半夜啊。那半夜呢，就是一般犹太人的家庭都是在一大早的时候，把那一天当天他们全家所要吃的饼那烤好，所以到晚上刚好全部吃完了。所以这个朋友甲来到朋友乙的家中要做客，是半夜，所以他们已经没有饼可以来招待这个朋友甲，所以他就非常的着急，跑到他的另外一个朋友，我们称为朋友丙那边去敲敲门，半夜了，快快来帮助我啊！我很尴尬，你看很不好意思，朋友来了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。讲到这里，你会不会感受到这个第二个朋友，就是朋友乙，他因为没有办法来招待这一个朋友甲，他多么的焦虑啊，觉得实在非常的不好意思，那实在是也是无能为力，他要等到天亮了以后才能够再来烤饼，所以实在是爱莫能助。因此他情急之下就去找他的朋友丙，要来借几个饼来给远道来的朋友甲来吃。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焦虑，有朋友有需要，紧急的需要，那时候我才还在教会牧会。那有一天呢，刚好是主日，一大早两点我就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那一头的声音，我一听就知道她很焦虑，甚至于哭泣。我就马上想到他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的先生呢，因为是在餐厅打工，回家的时间都很晚，所以这个先生呢就开着车子在公路上面，可能是超速了，被警察呢抓到了。那么警察呢就要查他的资料，就闻到这一个弟兄呢有酒味，因为在餐厅嘛，工作嘛最后呢大家收拾完了吃饭呢，可能喝了几杯酒，而且呢这个谈话的时候不礼貌，所以警察呢就特别的注意到他有问题， 就查他的资料，看到这一个弟兄呢，在原来在以前住过的地方呢，买了车子或怎么样子的，哎，没有把钱付清，所以有记录在场，所以就引起警察啊更多的怀疑，所以就把他扣留起来，带到警察局去，啊，通知他的太太说拿400块美金可以把他暂时的保出来，也就是说他太太半夜打电话给我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你想想看，半夜那临时要找400块美金，我再告诉你，你很可能在你们的环境里面都有现金在家里的，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啊，都放在银行，去买东西的时候开支票或用信用卡之类的，所以要在家里临时凑400块实在是很难的呀，不是没有钱，而是钱不在手中，所以我就很焦虑了。那半夜2点呢，我向谁再去找这些钱来去把我的弟兄保出来？那感谢主，还有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呢来拜访我们啊，住在我们家，哎，他们来看我们呢，当然会带着现金在身上了，我就向他们借了400块，跑到警察局去，好不容易把这一个弟兄保出来，还好我爸爸妈妈身边带着有现金，否则的话半夜你到谁的家去敲门，敲门他也没有现金啊，所以我很能够明白这个朋友乙他那种焦虑，我也是很同情他，但是人很少有同情心的啦，很少有同理心的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丙他如何来回应啊？这个朋友丙怎么说呢？第7节，这个朋友丙就在家里面回答说，你不要来打扰我，我们的门已经关了，孩子们也跟我在床上睡觉了，我不能够起来给你啊。这个理由太好了啊！我们要说明一下，半夜嘛，是吧，人家睡得正熟，你来打扰啊，已经是不对了啊！我想这个朋友丙一定非常的不开心，所以就回绝了，我们门都已经锁上了。再来一个就是孩子们都跟我们睡在一起啊，那这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一些生活的环境，他们也就是说打通铺的了啊，把被子呢就铺在地上了，全家大小就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一起来一定会惊动其他的人嘛，他现在已经被你吵醒了，已经非常的懊恼了啊！现在一起来，全家人都起来。你要晓得，当时啊，不是有手机啊，啊，可以打电话，都有砰砰砰敲门。他这么一敲呢，全家人不都醒了吗？所以这个朋友丙说的也是很有道理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拒绝了，说啊，我实在是不能够帮忙你。所以你看，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。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，深层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同情心，所说出来理由好像很好很有道理，其实都是一个借口而已，你说是不是？第8节就说，耶稣说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也要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啊，就必要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啊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必看在朋友乙跟朋友丙他们之间的朋友的交情，而是你只要看到这个朋友乙那样的迫切，你不帮他的话，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没有办法好想了，因为朋友的情谊，你要解决他这个临时的紧急的这样窘困的这些光景，你就应该起来帮助他，照他所需要的呢来给他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帮助别人要有行动，虽然这个行动有时候是非常的勉强，你非常的不甘心不乐意，但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你要解决他的困难，你不解决了他困难，没有人可以解决他的困难，所以因此你就应该来帮助他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朋友乙是情辞迫切的直求，那个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不顾一切的一再的恳求，不顾这些没有面子 不顾自己会被拒绝，他都不在意，就一直祈求到他能够得到帮助为止。所以你看他那个心啊，多么的迫切，他那个心多么的焦虑，他的心啊，多么的觉得是无助无力，是不是啊？那当时呢，你没有办法接待一个远来的好朋友，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尴尬，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的可耻的事情。那过去这样，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吗？是吧？所以将心比心，因此这个朋友乙他就厚着脸皮向他的邻居朋友丙来求助。那现在来看朋友丙呢，也应该是这样嘛。朋友乙的焦急，那现在也会感染到这一个朋友丙，对吧？就好像朋友甲到朋友乙的家里面来，朋友乙没有办法接待一样的，现在朋友丙也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朋友乙的请求，所以朋友丙同样的也是因为没有能力啊，或者是不愿意帮忙他的朋友而感到尴尬，而感到惭愧，感到心里不安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为了面子的问题，最后虽然是很勉强把全家大小全部都吵醒了，最后还是起床来帮助他这个朋友乙的需要，解决他的困难，赶快把他打发回去，让他去接待那个朋友甲。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个行动啊。但是这个行动呢，离爱心呢、啊，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？爱心是出于甘心乐意，自己很不方便啊，自己呢能力都有限，但是愿意全部拿出来，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不方便啊、自私啦、啊、或各样的都不顾啊，就是来照顾朋友的需要。我想平常也会有一些事情类似这样子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虽然做出来是好像看起来是很有爱心，但是其实我们的动机，我们内心却不是真正的有同情的心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啊，经常会碰到有一些要钱的、讨钱的这些人，我们称他为乞丐吧。那你不给他，哎，他不放你过的，一直死缠着你，甚至于我曾经就好几次呢，哎，被那些啊小孩子，他要来乞讨，你不给他，他一路缠着，还抱着你的腿啊，不让你走啊！哎呀，看到这个实在是真是令人非常的不愉快，而且是非常不礼貌、很野蛮的粗鲁的动作。但是就是这样，那最后我还是掏了钱给他。你说我掏了钱，哎，这笔钱也不是很小。啊，觉得我很有爱心吗？啊，不是的，我因为太烦了，不要让他再来烦我，我就丢了钱给他，就是要快快把他打发走啊！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所以这一个朋友丙也是这样子的，他最后呢，不得已把丙呢啊来交给这个朋友乙回去好招待他的朋友甲啊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呢、啊、做施舍行善，他不一定出于甘心乐意的爱心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？甘心乐意出于爱心的施舍，这才是有价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你看到人他虽然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，但是你情辞迫切一直纠缠着他，所以他最后、好吧好吧，那我就成全你嘛，虽然不是甘心乐意，困难总是解决了。好，话锋一转，耶稣从第九节开始就提到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向上帝祈求，他来答应我们，和这个朋友乙来请求朋友丙得到帮助，来做一个对比，你就可以看出来啊，这当中很大很大的差距。好，第九节我们来看，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呢，他是鼓励我们 很真诚的祷告，向那一个很急切的这个朋友情辞迫切的直求一样。这是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因为主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他要我们去祈求，要我们去寻找，要我们去叩门。那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所用的几个动词，都是现在的时态，这很重要。祈求、寻找、叩门都是现在的，这表示什么？是持续不停的动作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祷告、我们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不要讲完了回头就忘了就算了啊，不是的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持续不停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一个秘诀啊，就是不停的祷告。那我要先声明一下，圣经这几个祷告的比喻都不是教我们祷告的方法。有人特别去学祷告要有什么方法，抱歉，这里不是教你的方法，这里教你什么？祷告的态度，祷告的注意的原则，这才是根本，才是最重要。一个态度就是持续不停的祷告，一直到得到答案为止。再来，接着又说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这里也有几个词，就是给你们、寻见，还有给你们开门，这三个动词都是将来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，但是要耐心的等候，等了一段时间，时机成熟了以后，在将来某一个时间，哎，你就得到答案了啊、哦，那神就会给你们，那你就会寻见啊，给你开门。那这边所用的三个动词都是将来式，那在仔细看的时候，其中有两个叫做被动的时态，比如说就给你们啊，中文呢、啊、这个啊好像不是很明显看得出来，那英文就很明显，这是被动的，我们是被给的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给你们开门，这个门是被神所打开。那寻见呢，就是一般的动词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祈求就可以得到，是被给我们，我们叩门，门就被打开，为我们而打开。这是表示这个被动式，就是说这是主所做的工，不是我们做的工，是他回应我们的祷告。有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啊动词的结构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了、啊、谁是主动的，谁是被动，谁是给予的，谁是接受的啊。请听清楚了这一个啊，我们得到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所以他就是用被动的语态。那祷告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很重要的，我们不是有求必应。那什么时候祷告会得应允？那就是看我们祷告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和十五节所说的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意思来祈求。再来一个，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一点也不疑惑。这是雅各书一章五节到八节说的，凭着信心来求，一点也不疑惑。如果你没有信心说神会给你，那你为什么向他求呢？所以你要向他求以前要有信心，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只不过是不是完全照我们所要求的，或者是要照神的意思。总之我们的祷告绝对不会落空，一定会有答案。那这个答案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是的，你祈求什么上帝就给我们什么。一个是不，你祈求这个上帝不给你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诶，好像都没有回应啊，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持续的祷告好几年，好像都没有答案。那这是什么？很可能就是时候未到，要你再等一等，所以必须耐心的等候，到时候成熟了就有一个答案，说是或不是。因此我们每一个祷告 都是有答案的，是吧？有的马上就有很明显是或不是，有的呢就拖延很长的时间，最后才得到一个答案，说哦，原来时候到了，他这样来成就，或者照神所想要给我们的那个方式来成就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啊。第十一节，耶稣就说：“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而把蛇给他。十二节，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”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我们这些求他的人？所以耶稣在这边就把上帝他每一次来垂听我们祷告，都是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来跟地上的这个父亲来做一个比喻，做一个对比。他这边告诉我们，虽然这个邻居啊不是甘心乐意的啦，啊，但是最后还是起床嘛，来解决他的朋友的困难嘛。那做父亲的，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父亲啊，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父亲实在是不像样啊，但是最后还是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天下父母心。那现在再来看一看，那上帝呢比他们更伟大，他永远不疲倦也不打盹，他既仁慈又有耐心，有爱心又慷慨，他乐意来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急难当中随时的帮助，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只要我们的祷告是合他的旨意的话，他一定把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要赏赐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所最需要的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啊，整个的祷告求则得之，就符合神的意思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。那前面呢，十一章一开头那边主教导人的祷告是说什么？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希望他的国能够来临，他的名能够被尊为圣，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不会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神喜欢我们迫切向他祷告，但是他更喜欢我们的祷告是合他的心意，因此他的美意能够成就，就把最好的东西在最适合的时候啊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也能够因此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更多的仰望我们的主，更愿意凡事都向主来祷告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下期再会，上帝祝福各位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，真诚恳切情辞迫切的寻求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时候到了就必成就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芳华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下回见。
看到前方没有出路，相信他人在掌权，
仿佛远处尽是风暴，紧握他肩问话语，
人际关系濒临破裂，容许生命逆风不
主爱心快要熄灭，恳求主燃点热情，
让我们凡事借着祷告恳切地祈求，不放弃，用信心接受感谢他的应许，喜乐等候。